美国第40位总统 Ronald Reagan， 他在2004年6月的时候就病逝了，享年93岁。在他在位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批评他大力的扩充军备，发展核子武器，以致呢财政就赤字累累了。因此他所得的评价呢不算是很高的。他离任之后就患上了老人痴呆症，太太就不离不弃，十多年来都服侍在旁，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有人在他死了之后再做评价，再看看他在做总统的八年的时间里面他对于美国的贡献的时候，他们才看见原来 Ronald Reagan 列根总统在带领美国的时候呢，的确功不可没。他死了之后，有他的这个灵柩就放在加州的议会还有华盛顿，让全国的人民来到凭吊的时候，几十万的人都在排队等候几个小时才能够进去。很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领袖。自从尼克森总统水门事件之后，还有美军在伊朗被掳当为人质，这一些事情刚刚结束，那个时候经济在滑落的时候，以及冷战等各种恶劣的情况之下，列根总统仍然能够在八年担任总统的期间，鼓励美国人要继续的有勇气跟信心往前走。当他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不久就被枪伤了，就受枪伤，然后几乎呢丧命了。但是呢，他仍然非常的幽默，就对着他的太太就说：“哎呀，其实是我忘记躲开了。”他在开刀之前呢，他仍然很幽默的对那一群的医生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共和党的人。”在困难里面，列根总统仍然能够勇往直前，更能够鼓励别人，这是领袖应该有的一个特质。在这一个星期的《时代》杂志里面，他们也说奥巴马总统应该呢向列根总统呢来学习，在困境的时候怎么样来带领美国。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和他的同工也是在教会里面杰出的领袖。在困境的当中，保罗他给教会许多的安慰，许多的劝导，许多的带领，许多的祷告。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是保罗第二次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后不久再补充的一份书信。我相信不超过几个礼拜，不超过几个星期的时间，保罗写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后，就马上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啊。他在哥林多写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从提摩太那里收到消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于是他在哥林多的地方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有什么样的困难呢？帖撒罗尼迦城市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遇到许多的反击，遇到许多的攻击跟逼迫。这些的逼迫不但没有减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你可以看见说，这些的逼迫，这些的攻击比以前更猛烈，是变本加厉的。虽然处在患难当中，但是他们仍然能够站立的稳。可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一个教导上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觉得非常的混淆不清，因为有人冒充保罗的名字，错误的引导这一帮的信徒， 使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他们最主再来的这个教导变成了非常的极端，以致错误的认为等候主再来的期间呢、大家都不用工作了，大家就放弃他们的工作，整天就游手好闲的，他们也不传福音了，他们也不侍奉了，他们也不上班去了，他们什么东西都放弃掉，就在那里呆呆的等待主耶稣的再来。所以保罗再补充一封信给他们，教导他们。在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里面，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里面，这些正在面对逼迫的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保罗给他们做出四个方面的劝诫。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困难的当中保罗怎么样带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困难的当中保罗怎么样来劝导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到第四节，大家翻开圣经，如果你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四节。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弟兄们，我们应该常常为你们感谢神，这是合适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长进，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增加，所以我们在神的众教会里亲自夸奖你们，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患难仍然存着坚忍和信心。保罗在这一封的书信里面一开头就向弟兄姐妹们问安，这个问安如果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是很相同的，但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里不一样呢？在这里你看第一跟第二节的时候，保罗两次提到父神与主耶稣基督，父神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呢？而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并没有提到呢？他的意思是要强调说，弟兄姐妹，你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坚忍跟信心的力量是从父神跟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落在患难当中，你有坚忍的信心，你有信心，你能够忍耐，这些的力量是从父神主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再看第三节，这里说到应该跟合适，就是说明说在第一封书信他所用的词句里面并不只是在礼貌上的用字而已，而是根据事实，根据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生命，他说了这一些的话。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提到什么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保罗提到说，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还有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的坚忍。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只提到他们的信心跟爱心，却一点也没有提到他们的盼望。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不是很有爱心，我们是不是很有信心，可是却没有盼望呢？是不是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呢？有信心有爱心，但是却没有盼望。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有信心有爱心却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是走不远的，我们是走不远的。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就会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受到我们的处境而影响我们。如果处境一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失去爱心，如果处境恶劣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去耐心。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临的危机在当中。所以保罗知道 帖撒罗尼迦城市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困难，所以呢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里面就纠正这个问题。保罗知道说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不肯定主耶稣基督就必再来，他们不肯定说主耶稣再来这个教义的盼望，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以为说基督不再来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等不着的，他不可能会再来的，所以呢他们就对信仰上的盼望已经失去了。在这个困境里面的时候，他们被困的时候，他们以为说就是这样了，他们以为他们的困境是永恒的，看不见，看不见主耶稣再来的盼望，看不见那荣耀的救主将来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处于这种的情况底下？我们是不是认为说，哎呀，主耶稣带来的这个教义不重要，我们认为说只要我们现在做好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呢？弟兄姐妹，保罗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失去盼望，始终会令我们信心的工作以及爱心的劳苦都会减退，因为失去盼望的时候，信心和爱心就随之就失去了，不是吗？在困境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盼望，你对主耶稣的心也不感兴趣了，你对神的话语也不感兴趣，你每天也不会祷告亲近神，你每天也不会依靠神帮助你度过你的难关，你每天也不会依靠神来帮助你跨越逆境。弟兄姐妹，如果在困难当中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你的爱心也会渐渐冷淡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看见说自己的问题太大了，你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了，因为你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只想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再行善了，你没有办法在以上报恶了。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鼓励我们，保罗说你虽然有爱心有信心，但是你必须要有盼望。保罗就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在未来的两个礼拜里面我们再看，在帖撒罗尼迦的后书里面，保罗就是要弟兄姐妹们清楚知道主再来的盼望。第二方面，保罗要让他们看见在困境当中他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来看第五到第七节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五到第七节的上半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使你们可以算是配得上他的国。你们也是为了神的国而受苦，神既然是公义的，主耶稣和他的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就使你们这些受灾难的人可以和我们同享安息。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已经提到说，信徒们在逼迫困境当中所表现的忍耐，那么现在他继续的加以的赞扬，称赞他们，称赞他们说是配得上帝的国的。我们不完全知道当时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的受苦，很可能他们呢很多时候聚会的时候被抓，很可能他们被人用石头打，很可能他们有一些人是长期的坐牢，很可能有许多是家破人亡，很多人财人家，很多人家这个钱财都被充公了，或者是被罚款了，甚至有的是公民权利都被剥夺了，也有的是因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而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些困难重重的当中，都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们所面对的苦难，也和现在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或者是集权的国家生活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试炼是十分十分相似的。但是保罗说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逼迫之下所表现的忍耐，正是上帝在他们中间工作的明证。弟兄姐妹，除非你被上帝的灵加力，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在试炼当中忍耐，除非你与上帝的灵同行，否则你不能继续的支持下去。今天我们常常看见类似的情况， 除非上帝加力量，否则在压力之下，人就非常的容易放弃。而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忍耐，就是因为上帝在他们当中工作的证明。在这里保罗也提出了三个我们信徒可以得力的观点，我们大家来注意看看他们怎么样能够得力，保罗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语帮助他们重新得力。首先，上帝用苦难去装备我们。我们要知道说，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要装备我们的时候，上帝要炼净我们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信主的人跟主耶稣会同管天国，是配得上帝的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是配得进上帝的国呢？我们为什么配得上帝的国呢？乃是因为主给我们的信心，乃是因为在主里面的信心，我们在患难当中站立的稳，就证明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魔鬼黑暗的国度，我们已经脱离了魔鬼黑暗的权势，就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今天我们如果在罪恶试探的压力之下，我们仍然能够顽强的反抗的时候，那感谢主，这就是正是你在上帝里面你是有生命的，这正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动工的明证了。第二，我们看见说上帝用苦难来显示这个世界的沉沦，他要报应世上的人。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你会看见说作者他记载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好像谁呢？亚伯拉罕、以撒、摩西、撒拉等等。但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还有另外的一般的人，他们的名字呢是没有记下来的。圣经这样形容这一般的人说什么呢？他说又有些人遭受了戏弄、鞭打，甚至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石，被刀杀死。他说原是这世界不配的人，上帝定为有价值的标准跟我们社会的标准是不同的，是两个标准。世界上的人看你一文不值，但是如果你在困难当中，在试炼当中，在挣扎的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稳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会被他看为极宝贵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加力量给我们的第二个观念，我们要掌握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苦难是上帝用来装备我们的，第二个观念就是说苦难帮助我们看见这世界的沉沦。第三方面，在苦难当中上帝会赐给他子民安息。安息，希特拉、列宁、史泰林、萨达姆·胡塞因，或者是奥萨马·宾拉登，以及其他无数的杀人犯，他们始终呢就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上帝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恶行。另外，上帝会将安息赐给他的子民。和合本把安息翻译为平安，如果你看的话原文的话，这个安息是比较靠近原文的翻译。安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解脱的意思，释放的意思，解脱的意思。就好像说你头很痛很痛很痛，那么你吃了头痛药的时候呢，你的头痛就没有了啊，这个症状就没有了，这个解脱的意思。这个安息是永恒的，是永远与主同在的。不单只是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个安息，得享主的同在，我们现在也可以得到安息，得到主耶稣的同在。我举一个例子吧，神的话语里面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第十三节里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说到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 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够受得住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各位弟兄姐妹，魔鬼许多时候想捆绑我们，怎么样捆绑我们呢？魔鬼用谎言来捆绑我们。魔鬼会在你的心中告诉你什么呢？你处境很困难，对不对？我告诉你哦，你呀，这样的经历是没有人经历过的，你所处的处境是很独特的，没有人经过的，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解决的。这是撒旦的谎言第一。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你所受的试探不是独特的，因为他说你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换句话说是曾经有人走过的，而且在日光之下毫无心事。你所处的处境不是没有人没有经过的。第二方面，撒旦想借着谎言把你捆绑起来，说什么呢？你看你对神应该死心了吧，你没有任何盼望的，因为什么呢？神不会帮助你的。你看你今天还在这里哭着哭着，你看就是你一个人挣扎吧，对不对啊？你看神就让你独自的挣扎了，这是撒旦。那么神的话怎么说呢？神是信实的，你我所相信的神是信实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还有撒旦告诉你说，哎呦，你的问题啊实在是太严重了，你看你的处境已经三年了，已经五年了，都还没有出来啊，你看是不是很严重，没有人能够受得住的。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所受的不过于你所能应付的，他并不容许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能够抵受得住的。撒旦在你的心中还有另外一个谎言，就说什么呢？你没有出路的啊，你嫁不出去的，你娶不到好老婆的，你死路一条，你找不到工作的，无底坑，你看现在经济多么不好，你肯定找不到工作的，你再等五年吧。但是神的话说什么？是有出路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各位弟兄姐妹，撒旦的谎言想捆绑我们，但是神的应许却要我们得安息。换句话说，神的应许要我们得释放，神的应许要我们得到解脱。撒旦捆绑，但是神的话就能够把我们解脱出来。这个就是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安息。我们的安息不单只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有，现在在你我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他可以赐给你安息，他可以给你解脱。各位弟兄姐妹，也许这个解脱是出乎我们所意料之外的，也许神透过别人来帮助你，你不要拒绝，你要谦卑的接受。也许是透过弟兄姐妹们来鼓励你，也许透过陌生人，也许是透过处境的改变，也许是透过神的话语，也许是透过属灵的长辈等等这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是有出路的，他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可以享受的安息，享受的解脱。在困境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什么盼望呢？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盼望。我们来看一看第七节的下半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七节下半节到第十节，却以灾难报应那些把灾难加给你们的人，又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当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在那一天，他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又要在所有的信徒身上受到尊崇。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就形容那个时候会有两个事情发生。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定会有两个事件发生。首先第一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呢？审判将会来到，我们的主将会报应两种的人。哪两种人呢？第一种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这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不是说是不知道神存在的人呢？不是的，这些人不是不知道有神的存在，也不是虽然相信有神，但是不知道他是怎样的神，不是这种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是什么人？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存在，但是却拒绝认识他。而明明知道说有神的存在，神要他们去信他，可是他却拒绝认识他。保罗很清楚地描述这一些人，在罗马书的第一章19-20节，说到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显明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上帝已经清楚地彰显他自己，上帝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他是神，他是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而今天的社会却要将上帝从创造中除去，不承认他，也没有来感谢他。第二种的人，审判将会临到他们的是什么人呢？在这里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保罗说是那一些曾经听闻福音却拒绝接纳恩典的人，这些人将要受到审判。今天有许多的人都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听到福音了，而愿意把他们的主权交给主耶稣的时候，向他降服的时候，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主耶稣就用宝血来洁净他们，而他们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就已经属于主耶稣的了。可惜这一些人不愿意接受福音，他们虽然是听过了，听过好几遍了，但是不愿意仔细的来思想，多次都抗拒而离开，他们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在主的面前。那么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一些人身上呢？圣经说，第九节说，他们要受永远的沉沦和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哦，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请你不要骂我，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我照着神的话告诉你。如果你听到福音，很多人苦口婆心地告诉你，要劝你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你不相信的时候，有一天你将要面对的是沉沦的惩罚，离开了主的荣面跟他的全能的荣光。请大家注意，永恒沉沦的惩罚，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人死如灯灭了，不是说被毁灭掉了。因为有一些近代的神学家认为说没有地狱的存在，认为说人死了就灯灭了，就灵魂也被烧掉了，就不存在了。不是的，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在这里反而说到什么呢？永远沉沦。永远沉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失去那一些使生命有意义的东西，使生命就掉进永远的失落跟黑暗的里面，你看不到光的。换句话说，这一些的人将来他沉沦之后，他是绝望的，他是没有盼望，没有任何盼望的。有些人很喜欢用地狱来做开玩笑，但是要知道圣经中的地狱绝对是不可笑的。因为主耶稣他在新约里面他最常提到地狱，有些人说他们并不介意去地狱，因为呢在地狱里面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里面，我们可以在一起 party。 有些人以为说地狱是可以 party 的地方，但是我看见英国的文学家 C.S. Lewis 描述地狱是很对的。 C.S. Lewis 怎么说呢？ C.S. Lewis 说，在地狱里面每个人都相隔着无限的距离，换句话说，你在地狱里面你开不到 party 的， 你在地狱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人的，你在地狱里面你没有办法跟别的人能够相处，能够对话的，没有啊，是黑暗的，是没有亮光的，是没有荣耀的，是没有神的地方。地狱是真实的，是没有办法形容跟想象的寂寞跟空洞。弟兄姐妹，有时候你感到空洞吗？有时候你感到空虚吗？有时候你感到寂寞吗？我告诉你，在地狱里面比你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寂寞跟空洞跟空虚是更差几百倍的，几千倍几万倍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的思想。保罗用这一些话来帮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原来他们是有盼望的，原来他们所受的苦不是永恒的，原来他们所有的处境只是短暂的，而且这一些逼迫他们的人，将来神自己必为他们伸冤，将来神必定亲自来报应这一些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放心，你不需要苦恼，你放心，你不需要以为说你是孤单的在这个情况底下挣扎，因为有主的同在，因为有主耶稣的盼望。另外一个更大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结局，就是在第十节的最后一句，你看他说，在那一天他要在圣徒身上得着荣耀。哇，这个荣耀跟在地狱里面的黑暗是恰恰相反的，这个荣耀是何等的有盼望的。他说到在所有的信徒的身上都受到尊崇。新译本里面又把原文希腊文里面多就是翻译了出来，他说什么呢？在后面他多加了一句，新译本他说，你们也在他们当中，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向你们所做的见证。保罗要说明的就是在这个意思上面，他说到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生活过得好而使我们得荣耀，上帝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好所以给我们荣耀。圣徒，我们从来没有将根基放在个人过好生活而得神荣耀的身上。我们的荣耀是建立在哪里呢？我们得荣耀是建立在苦难当中我们确信主耶稣基督，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再来，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仰望这一位创始成终的神。我们在苦难当中的荣耀就是他为我们做了奇妙的事，他代替我们死，上帝看重他的死到每一个地步。到哪一个地步呢？就是他愿意接纳我们这一群经常失败的人。上帝看重他的死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愿意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并且给我们与他一同享受荣耀的机会。保罗形容主耶稣的荣耀能够在圣徒身上彰显，使人能够为上帝在人类身上所成就的事情而发出赞叹。哇，的确你所信的神是这么荣耀的神，哇，的确你所信的神能够在患难当中给你无限的盼望，哇，你所相信的神的确在患难里面给你这么多的应许。这个就是当人看见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荣耀的时候就发出的赞叹。这里保罗不是形容主自己以及他的荣耀，而是形容从圣徒的身上反映出主的荣耀，以致使整个宇宙都感到赞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受苦是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的受苦就是要我们来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受苦的时候在当中有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人家就看得出来说，这一个人的确与众不同，这一个人的确有神的荣耀在他的生命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不是吗？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我们看见摩西，我们看见大卫，他们都是反映出基督荣美的人，他们都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在逼迫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在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为他们开路，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安慰，他们反映出神的荣面，神的荣面，这是我们基督徒有的盼望。还有呢，最后我们看见说，在困境当中的装备是什么呢？就是配得蒙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最后一个段落里面，第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里面，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做出了祷告。最后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十一、十二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是配得上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一切良善和信心的工作，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在你们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着荣耀。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要坚持站立的稳，在困境当中继续的对主忠心。圣灵让我们满足对上帝心意的渴求，圣经也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而且有上帝的同在跟力量，这一切都是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怎么装备我们呢？除了他的话语之外，神用他的恩典来装备我们的。神让我们从失败当中再次的站起来，神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呼吁你说，你回来吧孩子，来我这边靠近我吧，让我来帮助你吧。在困境当中神来装备我们，神带领我们，是照着我们这神跟主耶稣基督的恩加给我们的。当然有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不容易继续往前走的，是不容易继续为主而站立的稳的。就好像如果说同事在讽刺你的时候，或者是你老板看不起你的时候，你的确你不容易去爱他们。虽然我们身处于一个很艰难残忍或者是很粗暴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应该常常的记着，当我们坚守，我们不放弃，我们不容许我们自己掉入魔鬼的陷阱里面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当你继续的信靠他的时候，当你继续的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持续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必定在你的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这就是保罗的祷告，这就是保罗今天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出的祷告，让我们配得蒙召，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保罗说，你我也会得荣耀，现在纵然你看不见你里面的改变，也许别人也看不出来你有什么改变，也许别人看得出来你有改变，无论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荣耀便会发出光芒，甚至令整个宇宙都感到赞叹。这盼望实在是我们面对困境，我们继续侍奉，继续努力的动力。各位弟兄姐妹，让保罗圣灵借着保罗的话给我们鼓励，在困境里面我们仍然侍奉神，在困境里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得到他的恩典，在困境里面让我们继续的工作，成为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很少在唱主耶稣再来的诗歌。我回顾我自己个人信主的时光里面，我发现好像我只会唱一首主再来的诗歌，就是主必再来，主必再来，没有别的歌了。所以呢，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愿意学主唱你再来的诗歌。 让主再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让主再来的信息能够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我们爱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第222首，我们先请诗琴为我们弹一遍222 222。222首，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
主耶稣不久要再降临，我今日来如何？以威严和慈爱掌万全，我今日来如何？主从万般拣选他之民，盼望救赎圣洁这升天，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我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永待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快快预备主到。荣耀荣耀，愿主早日临到。撒旦朝全是日快过去，但愿今日就来。那时再没有悲伤叹息，但愿今日就来。在主里睡了的人福气，在天空中与主主相遇，何时眼前是荣耀日，但愿今日就来。荣耀荣耀，我要欢唱歌唱。荣耀荣耀，愿待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快快预备主到。荣耀荣耀，愿主早日临到。我们是否真诚有忠心，主今日来如何？欢乐的声后坦然无惧，主今日来如何？主再来与早日日加增，犹如晨光在东方出现，军心等候，时日快临， 主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永待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快快预备主到，荣耀荣耀，愿主早日临到。
我们再来唱副歌，
荣耀荣耀，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永待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快快预备主到，荣耀荣耀，愿主早日临到。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再来是必定的，你的再来是肯定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再来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困难只是短暂的，只是暂时的。主啊，在这一个困难里面，你要装备我们，你要让我们看见世界的沉沦，你要让我们看见说，在你里面是有安息的。哦，主啊，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盼望。主啊，让我们知道说，不单只是我们来生有盼望，在今生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我们还是有盼望的。求主你恩待我们，主啊，你也帮助在座的朋友们，让他们还没有信靠你，趁着这个机会能够相信你，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在当中，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有没有？我不是用神的话语来吓唬你，这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有地狱，是会沉，人会沉沦的。你今天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要为你开一条出路，要给你永生，要给你荣耀。今天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朋友们，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请你举起手来好吗？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信靠你的人，让我们确实知道你必再来，让我们确实知道你的再来是荣耀的。在信你信靠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会得着荣耀，我们会跟你一起掌权，我们会跟你一起同坐，跟你一起共进羔羊的宴席。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没有黑暗，在你里面是荣耀的，我们能够见到你的面光。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欢乐的歌唱，在逆境当中我们能够仰望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再来唱第三节好吗？
我们是否真诚有忠心，主今日来如何，欢乐的等候坦然无惧，主今日来如何，主再来与早日日加增，犹如晨光在东方出现，精心等候时日快临，主今日来如何，荣耀荣耀， 我要欢乐歌唱，荣耀荣耀，永戴我主为王，荣耀荣耀，快快预备主到，荣耀荣耀，愿主早日领导。
请坐。